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8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颁布谕令，批准建立阮文顺基金会，以取代现行的慈善的撒玛利亚人基金会和正义与和平基金会。这道教宗谕令于7月25日生效。梵蒂冈成果伦敦不动产案，检察院提出具体求刑。数千名亚洲天主教徒出发参加世界青年节。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一道于7月25日生效的谕令中，教宗方济各批准建立阮文顺基金会，同时慈善的撒玛利亚人基金会和正义与和平基金会停止运作。这项决定是在教宗接见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枢机时做出的。新的基金会以越南阮文顺枢机的名字命名。阮文顺枢机从1998年直到去世的2002年一直担任圣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主席。他曾在越南遭监禁13年，目前他的列珍夫品案正在进行中。该谕令还规定，慈善的撒玛利亚人基金会和正义与和平基金会的剩余财产全部转移至新成立的阮文顺基金会。梵蒂冈成果检察官迪迪于7月26日在刑事诉讼的庭审中提出对贝丘枢机处以7年3个月的监禁、10329欧元罚金和终身褫夺公权的请求。贝丘枢机在圣座国务院伦敦金融投资案中被列为被告人，他被指控的罪名是挪用公款、滥用职权和行贿罪。该案件的诉讼程序于2021年7月份启动，今年7月26日的具体求刑标志出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卡尔利诺蒙席被控勒索和滥用职权罪，求刑5年4个月的监禁、终身褫夺公权和8000欧元的罚金。克拉索被控贪污、勒索、洗钱、滥用职权等罪，检察院对他求刑9年9个月的监禁、终身褫夺公权和18000欧元的罚金。迪卢扎被控贪污、滥用职权和违反公务保密罪，求刑4年3个月、暂时褫夺公权和9600欧元的罚金。马罗尼亚女士以贪污罪被求刑4年8个月的监禁、终身褫夺公权10329欧元的罚金。明乔内被控盗用公款、欺诈、滥用职权和洗钱等罪，求刑11年5个月、终身褫夺公权和15450欧元的罚金。奎拉切被控欺诈、挪用公款和洗钱罪，求刑6年的监禁、暂停职业和12500欧元的罚金。迪拉巴西 被控贪污、敲诈、盗用公款、诈骗和滥用职权罪，求刑13年3个月，终身褫夺公权和18750欧元的罚金。土耳其被控敲诈、欺诈、挪用公款和洗钱等罪，求刑7年6个月的监禁，终身褫夺公权和9000欧元的罚金。布吕尔哈特被控滥用职权罪，求刑3年8个月，暂时褫夺公权和10329欧元的罚金。除此之外，还有多笔财产充公，总金额达到数百万欧元。另外，梵蒂冈检察院也对涉案的4家公司提出处罚的请求。在听审结束时，贝丘书记的律师团队发出新闻稿，强调检察官的求刑并未将诉讼程序的结果列入考量，其中包括在伦敦不动产的相关运作和其他任何指控方面，均显示出书记是完全清白的。关于检察官的求刑，即使是一天的监禁都是不公义的惩罚。而在提出求刑的前一天，即7月25日，梵蒂冈检察官迪迪在听审中表示，贝丘书记提供了一堆假文件，百般阻挠调查，其行为导致圣座国务院高达1.3亿至1.8亿欧元的损失，而且光是涉及伦敦四龙大道不动产投资的金额就有5500万欧元。数千名亚洲天主教徒出发参加世界青年节。天雅社报道，与2500名亚洲天主教徒，从高中生到30多岁的成年人，将参加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的普世青年节，其中大部分来自韩国、菲律宾和印度。据首尔总教区的一份公告称，南韩17个教区共派出1051名官方代表参加世青节，仅首尔总教区就有185名代表，其中包括总教区青年部与庆川主教、郑纯泽总主教和荣休总主教连珠正书记。第一批从首尔出发的团队已于7月19日启程前往西班牙圣地亚哥，其他团组预计也将陆续启程。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也有10数个以教区或团体名义参加世青节的团队。由于缺乏资金和政治动荡，缅甸未能派出代表团参加。印度将派遣一个由250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葡萄牙。一位教会人员表示，预计今年印度174个教区将有900至1000人参加世青节。菲律宾报纸7月17日引述菲律宾主教青年委员会秘书利库南神父的话说，来自菲律宾72个教区约270名代表将参加今年的世青活动。他说，约有43名非官方代表已向委员会主席阿拉尔孔主教寻求支持信，以便申请在此期间前往葡萄牙的签证。利库南神父说，非官方代表将自行前往参加世青节。教会消息人士证实，今年约有45名来自印尼的代表和53名来自天主教徒占多数的东帝汶的代表参加今年的世青节。孟加拉教会计划派出一个23人的代表团参加此次活动，但其中只有16人获得签证，其余的申请被拒。一个由17人组成的巴基斯坦代表团预计原定于7月29日启程前往葡萄牙，然而代表们抱怨签证被延误了。此外，来自巴基斯坦的100多名青年报名以义工身份参加世青节，但由于签证申请被拒而未能成行。 来自首尔的天主教徒将参加葡萄牙法蒂玛教区的教区日活动，并将从8月1日起参加2023年里斯本世青节。教区日将于7月26日至31日与里斯本世青节开始前在葡萄牙17个教区举行。区世青节官方网站指出，教区日的主要目的是将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融入该国各个教区的堂区团体，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接待他们的地区、当地的教会及他们的具体特点。这些朝圣者将住在接待家庭、堂区或公共设施数天，以便他们能够真正体验当地教会的福传和使命。首尔总教区为青少年安排了多次灵修和文化准备聚会，最后一次于7月15日举行，并以在青年文化中心举行的弥撒结束。宇清川主教提醒参加者，世青节是一次信仰的朝圣，并要求他们在与其他朝圣者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做好会遇到炎热、疲劳、口渴、饥饿等不舒服的状况的准备。他说，如果你以感恩的心向天主祈求，甚至把不舒服的体验也包括在祈祷中，那么这朝圣之旅将是一个学习生活的好机会。他敦促年轻人在朝圣结束后反省一下你的目标是否实现了。南韩的青州、大田、釜山等教区正在准备以动画和庄严的圣体礼仪来预备一个起来相遇的节目。天主教青年们也准备在世青节期间展示韩国的流行舞蹈和举办美食活动。据教会消息人士称，越南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杜蒙雄主教、青年儿童部委员会主席阮文文主教、胡志明市总教区青年委员会秘书黎光月神父将参加里斯本的世青节。黎光月神父已经抵达里斯本，为参加者做准备。一名教会人员表示，所有的代表和非神职人员都必须负担自己的费用，而具体的参加人数未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于1985年发起了普世青年节，这个为期一周的活动每三年举办一次，旨在透过歌曲、舞蹈、祈祷和分享经验来庆祝信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教会的使命是传扬基督的福音，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我们在连续几周的节目时间里默想了圣经与福传、祈祷与福传、见证与福传。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奉献与福传。教会的使命是传扬基督的福音，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教宗方济各指出，教会的传教工作必须具备三项要点： 要怀有基督的圣爱，宣讲基督的福音，以及在谦逊中服务。教会的责任就是将福音传给世人，因为福音是基督的福音，是人类的救恩。人类生活在这充满罪恶的世界中，没有人能离开这个环境。基督信徒也同样常受到世俗和罪恶的玷污。圣保禄宗徒在罗马人书信中深刻地指出，世人都犯了罪，失掉了天主的光荣，都需要天主的宽恕和救援。罪恶的代价就是走向死亡，没有永生的希望。我们都历经了新冠病毒在全球各国肆虐蔓延，传播广泛，病情险恶，变化极快，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全球各国人民都面对了新冠肺炎病毒超强的瘟疫，在短短的时间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不少患者仅在染病几个小时后就不幸身亡。人类感到生命的无助，死亡会随时降临在我们的身边。今天世界许多国家仍面临着难挨的酷暑、水灾、地震、瘟疫和全球经济的萧条。很多人在问，人生究竟有何意义？人类如何得救呢？圣伯多禄宗徒在他的书信中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什么是人类的救恩。他写说，你们得蒙救赎，不是用能朽坏之物金子银子，乃是基督的宝血，就是那无玷污染的羔羊的血。因此教会的信德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类永远的救恩。福音向我们保证，人类进入新约时代，那是天主的时刻，天主降生成人，与我们永远同在。耶稣基督在福音中向我们保证说，我同你们每天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终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人类的救恩，是世界的希望。我们一定要记得，人的灵魂是天主的肖像，最为珍贵。救灵魂关系到人永远的祸福，决定了人的永生。耶稣说，人若获得普世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呢？耶稣告诉我们，凡跟随我的人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之光。每一位教友要有强烈的传教意识，我们要牢记，宣讲基督、传扬福音，就是爱基督、爱教会，就是在协助教会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当天主召叫我们为教会传教使命服务奉献时，我们要以赤诚爱耶稣、爱教会的胸怀，慷慨地回应圣召，毫无保留地为教会的福传事业奉献身心。耶稣愿意拣选我们，邀请我们跟随他，为在整个人类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而效力。新约圣经教导我们，基督信徒是天主的子女，王家的司祭，特选的民族，圣洁的国民，基督的群羊，基督的肢体。教友的团体就是教会，因此每一位教友要对教友的意义和尊严有充分的认识，要珍惜爱慕身为教友的身份和荣耀。耶稣邀请我们要为教会的传教使命奉献我们的心力。更有这样的教友，他们听从天主的召唤， 回应圣召，为上主田园的丰收而工作，成为教会忠信的仆人。这些人就是都奉献生活的教会神职人员。我们要为教会的圣召祈祷，使每个教会团体拥有必要的基督的仆人。让我们停下来，认真默观召教我们的那位，他是墨西亚，是基督君王，他以天主无边的圣爱，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人类的罪罚，牺牲了自己，救赎了人类。他为每一位基督信徒倾注了他的圣神，护佑指引我们的人生道路。他是在天父的怀中为我们讲述天父之爱的天主圣子。天父愿以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把救恩的好消息带给所有人，带给穷苦人、病弱者、淳朴善良的人，带给那些饥渴慕义的人。天父邀请我们和耶稣一起传扬福音，为基督作证，参与基督的救恩工程，分担基督的疲惫忧苦，分享他的胜利与荣耀。我们在福传工作中并不孤单，我们是和耶稣和他的教会同在，和耶稣一起工作。基督的召教是深刻的，是彻底的，是负责任的召教。召教我们的目的是为传扬基督的福音，继续基督的救赎工程。圣依纳爵在他的神操经验中提出，基督信徒要为天国奉献。圣依纳爵在神操中启发我们，耶稣解救了我们，让我们离开自己罪恶我们的限度，引领我们进入天主的恩宠之中。耶稣如何召教门徒？耶稣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召教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个别的，在他们撒网捕鱼两手空空之时，在他们承认自己迷失方向的时候，耶稣按照每个人的情况召教他们跟随他，和耶稣在一起。今天耶稣也要召教我们，不是召教比我们更理想更好的人，比我们更慷慨更有能力的人，他召教我们是凭耶稣对我们的恩宠和爱。我们要意识到耶稣对我们的召教，并培养自己随时答复他的召教，慷慨地奉献自己所事和所有的一切。召教是天主的恩宠，我们接受基督的召教要出于对耶稣的爱，对耶稣的坚信不疑。跟随基督回应圣召，不能只是外在肤浅的行动，或出于自我意志的严格要求，而是基于深度的祈祷和默观，基于对天主的赤诚，基于对耶稣和福音的无比热爱。回应圣召的人必会对传扬基督福音和基督救恩工程怀有渴望和热忱。回应圣召的人必须要生活出基督和福音，成于中而行于外，荣主一人，壮志凌云。回应圣召的人要厚德载物，爱在人间，人行天下。回应圣召的人必须进入耶稣基督的生命，与耶稣圣心深深契合，并常住在他内。当耶稣召教我们跟随他， 参与教会的传教工作，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的答复，需充满信心，妥当准备，积极回应，还是临阵脱逃，畏缩不前，或是精打细算，与教会和修会谈妥条件，为自己准备好另一条退路，或因一时感动而盲目的投身，热情有余，却缺乏思量的答复，难以长久度奉献的生活。面对这位召教我们的基督，面对天父在圣子内对我们的殷切期盼，我们愿怎样回应天主的圣召呢？要对基督赤胆忠心，肝胆相照，在一切事物中找到天主，并与天主亲密的结合。每一位耶稣会士都不会忘记圣依纳爵在神操中的教导，我们所愿意所选择的只是那更能引领我们达到受造目的的事物，而此目的就是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主天主。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聆听马尔谷福音第一章16-20节耶稣召教门徒，作为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奉献与福传的结束。当耶稣沿着加利利亚海行走时，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兄弟安德肋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耶稣向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他们便立刻抛下网跟随了他。耶稣向前行了不远，看见宰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上修网，耶稣遂立即召教他们，他们就把自己的父亲宰伯德和佣工们留在船上，跟随他去了。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